中秋之际，美国加州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在三藩市花园角表演中国民族舞蹈和乐器独奏，欢庆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请看报道。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们表演了扇子舞、新疆舞、手绢舞、伞舞、笛子合奏、二胡独奏等十几个节目。小演员们天真淳朴、充满朝气和古典韵味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赢得阵阵掌声。唐人街华人周先生认为，飞天的演出与众不同，他是第二次特意来花园角观看演出的。
这个节目做得挺好，有啲轻松愉快嘅感觉，嗰啲年轻人几有活力啊！
睇过好愉快，好开心。
This is beautiful. I know about Moon Festival and I enjoy the real culture.
陈女士认为，孩子们的演出增加了过节的气氛。
我会培养我的女儿，因为我女儿有这个长笛的，她有这个喜好啊。所以我会去学校看一下下午。
谈到自己的学校，参加演出的小演员说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because we're all like one big family and everyone watches out for each other and it's really fun。”
加州飞天艺术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优秀的文化素质和传统艺术素养，在全美是独一无二的。新唐人记者韩宁、易文，加州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9月15日，新唐人电视台在美国南部重镇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正式落地，通过 KYAZ51.4 无线数码频道向大休斯顿地区播出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
从2011年9月15日开始 ，KYAZ51.4 无线数码频道24小时全天候播放新唐人电视台节目。51.4数码频道覆盖大休斯顿地区。此区域包括休斯顿市、哈里斯郡、福变郡等美国南部经济发达和华人人口稠密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休斯顿地区的人口数量达到590多万，此地区的民众可以免费收看新唐人节目。新唐人记者梁婷娜，美国休斯顿报道。
香港警方日前根据律政司指示，全面撤销对新唐人实习记者蔡佩文的指控。电视台及蔡佩文要求警方作出公开道歉。代表律师、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也说，警方仅撤案并不足够，日后仍会面对非法拘捕的控罪。
7月1日晚上，遭警方非法拘捕及禁锢的新唐人实习记者蔡佩文，星期三接到警方来电，表示收到律政司指示不进行检控，并将销毁之前拘捕他时签具的所有文件。蔡佩文星期四前往香港在警署办理手续，接待的警员表示，由于证据不足，不会再进行任何的检控行动。蔡佩文表示，事实证明，警方之前一直指称他参与非法集会是说大话。
好了，过了几个月，他都依然是找不到证据证明我当时有任何示威行动。我觉得他需要跟公众交代清楚，也都是跟我交代清楚，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欠一个交代和欠一个道歉。
正在协助蔡佩文控诉警方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议员强调，警方仅仅销案并不足够。
是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警方的确是没有证据证明蔡小姐是有参与一个非法集会或者未经授权的集会，所以当日她的拘控呢，即拘留同埋呢，即逮捕呢，是一个可能是构成一个非法的行为来的。
新唐人香港记者站发言人朱长明对港府通过销案间接承认错误表示欢迎，但他强调电视台要求警方公开道歉，并继续保留就事件追究责任与追讨赔偿的权利，希望能伸张正义查明真相。何俊仁表示会继续协助蔡佩文寻民事诉讼索赔。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2011年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于10月28号到30号在纽约举行。
今年决赛的地点选在了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华人声乐家们将在这座音乐的殿堂里一同探寻声乐艺术的真谛。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这里不但是纽约市的地理标志，同时也是纽约市文化的象征。在120年的历史当中，卡内基音乐厅留下了太多音乐大师的演出足迹，而它跟华人声乐家的关系则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11月，男低音歌唱家司仪贵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唱音乐会，翻开了中国声乐家在这座著名音乐厅演唱的历史。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声乐家的名字不断地留在了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记录上，他从一个角度记录了华人声乐家的艺术之路。与器乐艺术不同，声乐艺术是通过语言来表现音乐，因此学习西方声乐艺术的过程中，西方的语言是华人声乐家必须掌握的。来自中国的声乐学生丁丹目前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学院跟随声乐家博萨女士学习，他谈到到海外留学的初衷就是掌握歌剧艺术的语言。
我是因为我们老师一句话说，要是唱歌剧不懂意大利文就是没办法唱好歌曲。
丁丹的老师博萨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选择跟新唐人声乐大赛合作并把大赛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是因为新唐人声乐大赛的理念与传统西方声乐的美学思想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
当我看到这个大赛弘扬传统艺术的宗旨，我就意识到这将是个伟大的合作。
在过去短短的4年时间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声乐家们在新唐人电视台搭建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声乐技巧，同时也留下了攀登艺术高峰的足迹和勇气，
有耐性继续熬下去。
今年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决赛和随后的华人之星独唱独奏音乐会将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对于这座音乐厅，来自俄罗斯的指挥家波里斯·阿巴里安这样形容，
它
就像圣彼得堡音乐厅，或者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以及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总之它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大赛组委会强调，华人声乐家已经具备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唱的水准，而今年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华人的声乐大赛。
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世界舞台，更好地向西方艺术主流的艺术界来推广我们这些华人艺术家。
从语言的掌握到音乐的理解，再到对艺术思想的深层探寻，这个过程描绘出华人声乐家学习西方经典声乐艺术的轨迹。而今年的新唐人声乐大赛则有机会让选手们在卡内基音乐厅这个艺术的殿堂里进一步探讨声乐艺术的真谛，难怪很多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大赛的到来。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台湾南拳武术师陈大安师承清朝末年的漳州少林寺俗家弟子阿乾师，他今年第一次参加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就获得了入围。陈大安强调，学武要不怕艰苦，心念要正，更要尊师重道，才能够学有所成。
家住台湾南投、习武30多年的南拳武术师陈大安强调，武艺要精，除了加强锻炼动作，更重要的是修心。
咱有武师，心爱正，尊师重道，所以就袂有安继续拍问题。
而且他可以让你的心可以更稳重一点，比较不会找人打架，那个对骂那些，所以那个父母亲都非常支持我们去学这个。
师父常常说一句，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再学下去的话，就这方面的武术就可能会流失掉，下一代可能都不见了，就失传了，所以我们会把它努力学下去。
学习正统武术的基本功，扎大马、练长拳，虽然过程辛苦，保留传统是陈大安持之以恒的动力。
拄学的时阵，学咱这南拳啊，真艰苦，我嘛是个真坚持落。啊，因为我感觉传统的物件。
参加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获得南方拳术组入围的陈大安，面对在10月的北美纽约复赛，期许自己更要努力。
现在欢喜啊，一种压力，哎呀，大家拢算是高手，可爱都加强，
中国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让习得一身正统武术的高手透过新唐人国际平台看见武术的深远精髓。新唐亚太电视吴俊贤、林秋月，台湾南投报道。
在现代社会繁忙的节奏中，传统的东西越来越被淡忘。中华传统武术在近代受到新武术的冲击，老一辈武术家为传统武术的承传感到担忧。由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给新老武术家建立交流的平台，让中华武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大赛评委会主席李有甫认为，传统武术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对人体的健康和人的行为品行都有益处。他鼓励更多年轻人能够习练传统武术。
李有甫介绍，中华武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分成中国古典武和传统武术。
传统武术的特点，它最早它就是有这个艺术表演啊，有修炼和有止恶扬善，就是用来打的这一部分，就武的部分。那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很清楚的就把艺术这部分，就是比较优美的表现韵律的，也有些难度，就是这个欣赏的这部分呢，就发展成中国古典武了。那么武术呢，它就注重了是实战，就是用在技击上，用在止恶扬善的这个打的方面。
他还介绍，传统武术都有完整的套路，而不是散招。
他对中国的传统武术都是有起势、有收势、有动作结构，有在这个套路当中，它有起伏转折啊，有高潮。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中国武术的中华传统武术特色。那么这个一定要保持，它就不像其他国家的都没有这个东西，它都是散招啊。你像其他国家的，比如打法上啊，他们都是练一些基本功，练一些一招一式的，都没有这样完整的东西。
他认为新武术追求快、好看、热闹，失去了传统武术的内涵。
他那个动作里连武术的击打的动作都没有了，都是为了助跑、为了跳、为了翻跟头。有的还把那刀扔到半空，然后滚个翻再接住，那完全是艺术体操西方的东西，还想向奥运会推广，还想向国外推广，那人一看你这是学的我们的东西，你怎么推广啊？所以说真是削足适履，这个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传统武术就没有了。
李有甫还提醒参赛选手，所用的兵器不要用新武术轻而薄、不能用于实战的兵器，要用有些分量的，要练出真功夫。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能够在美国时代广场做菜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上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粤菜铜奖得主、香港名厨李文基师傅的参赛感言。他赞赏新唐人透过大赛发扬传统是正道，并衷心期盼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大赛成功。
牛肉配鲜菇再以大火炒成，这道香喷喷的蚝油牛肉是今年大赛粤菜的指定菜式，关键在于火候。
牛肉呢熟过头就会硬啦，同埋会好似柴皮咁扎起起扎，佢要掌握个火炉比较重要啲吓，咁搭咗蚝油去咧就将牛肉同鲜菇嘅味带动得几好嘅。
李文基师傅说，每道传统菜都是一门学问，内涵深厚，所以新唐人举办五大菜系比赛，发扬传统菜意义重大。
因为传统嘅嘢一定系优良，同埋即系经得起考验，先会成为一个传统。所以我哋做一个好厨师，就系要由基本嘅嘢，基本嘅就系传统嘅嘢，去打好咗个稳个阵脚，然后再发展我哋嘅菜系。呢个系一个正道嘅发展。
身为世界御厨大师阿姨鲍鱼的高徒李文基，获奖无数，也曾做过很多古代菜式，但去年赴美参赛令他大开眼界。第四届大赛即将于9月22日举行，他呼吁同行积极参赛，共襄盛举。
如果你哋各位厨师有意向要挑战自己，或者踏出海外去一个比赛，呢、这个美国嘅曼哈顿时代中心一个传统比赛，你哋应该去见识下嘅。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踏入第四届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经口耳相传，在香港饮食界反响热烈。世界一厨大师杨冠一的徒弟李宇成赞赏大赛弘扬传统菜，希望能够赴纽约参赛，为中国菜代代相传尽一份力。同是世界一厨大师杨冠一的高徒，李宇成师傅和李文基师傅结下深厚情谊。2005年，两人共同经营富家粤菜，因味道正宗，吸引了大批名流明星光顾。去年李文基参加新唐人大赛获粤菜铜奖，吸引李宇成也跃跃欲试，期盼去纽约时代广场增长见识。
我都希望有机会参与呢个盛事，等世人可以见到啊传统嘢个制作过程点样啊，啊个效果出嚟做出嚟会点啊，等啲人认识下。
曾担任阿姨鲍鱼主管十多年，亲力亲为加上不断研究，李宇成对粤菜认识甚深，强调一定要真味和新鲜。
做菜宗旨就是选材料一定要新鲜，不时不食，啊按照季节性来转嗰啲餸菜啊。
重厨德，重厨技，李宇成非常认同大赛的宗旨，这也是师傅杨冠一经常教导他们的地方。
厨艺厨德，做出来的效果就是美味迎接这几个字。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将于9月22日起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业界人士如果要参赛请尽快报名。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决赛与颁奖仪式将于本月23日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善于烹调顺德菜的青年厨师朱佳琪表示，渴望能够参赛，虚心学习及传承传统菜式。
香煎藕丝饼、大梁野鸡卷和大梁炒鲜奶，一道道手工精致的传统顺德菜，出自于顺德经典厨部主管朱佳琪的手艺。年纪轻轻的他已颇有名气，除多次代表公司出外参赛获得佳绩，并曾在一家电视台担任嘉宾介绍其拿手的顺德菜，他坦言成功非侥幸。
你一定要付出的，还有你就不要怕蚀底咯，即係你學識咗嘅自己噶嘛，即係佢成日個教就係、是、你一日學一樣嘢，你一年可以學365樣嘢噶咯。
朱佳琪強調，好廚技必須建基在好的廚品。
當自己屋企人食咯，咁你自己屋企人食，你梗係會覺得煮個最好俾佢食噶嘛。咁你將啲客都當自己屋企人，咁樣煮出嚟咪好咯。阿媽煮飯俾你，佢都係永遠煮啲好嘢俾你食噶啦。
得知新唐人将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弘扬正统中华烹饪技艺，朱佳琪表示非常渴望能代表公司参赛。
讲真系志在参与，出去扩阔下自己世界，睇下其他人啲好处，咁啊将其他人啲好处吸为自己用，学无止境噶嘛。你做厨艺嗰啲嘢，即系唔好成日睇得失成败咁紧要先，你自己要去学习咯，即系虚心啲睇人哋啲嘢。
朱佳琪介绍，顺德菜用料便宜，如何保持美味要看厨师的功夫。他并示范多道富地方风味的美味菜式。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接下来带您看到，连续参与四届由本台所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饭店主厨李红荣并又再次入围亚太区初赛。他表示，新唐人让他改变了做菜的心境与料理的手法，更被古人的智慧与老菜的文化底蕴所深深的吸引。
自2008年参加新唐人第一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就从未学习的饭店主厨李红荣，历经4年的参赛洗礼，对传统菜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做菜哈，就如同做人一样。他必须要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境是非常的重要。心境无法沉稳的下来，在做菜的过程中烧出来一定是不是非常完美的。
李红荣也表示，厨师必须精准的掌控火候，运用刀工，才能呈现传统菜的真实面貌。
这个传统菜是讲求细节、刀工、火候还有盛盘，还有盛菜的呈现，非常的注重。对做菜我们更会要求自己在每一个细节上的 认知还有细节上的注意，才有办法让这个菜烧出来哈，呈现到原本的风貌。
对于即将到来的总决赛，各国好手聚焦纽约，面对食材到调料的准备，每个步骤与小细节，李红荣不敢掉以轻心。
泡出来一缸好的泡椒哈，非常的不容易哈，它的内容非常的严谨哈，它的过程哈，你要非常的注意，时时刻刻去注意这个泡缸里面的变化，所以我在一个月前我就开始在制作这个泡椒，啊，所以把这个泡椒做到最传统的味道，到时候到纽约比赛的时候才有办法呈现最完美。
李红荣也希望透过新唐人的国际平台，再次回归传统老菜的经典风范。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廖淑美，台湾桃园报道。
第四届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开赛在即，只剩下最后七天的准备时间。那么参赛选手的心情现在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唐人厨技赛一周后即将在举世闻名的纽约时代广场开赛，在时代广场上再现大唐盛世的古长安城。主办和参赛双方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回首两年前的初次参赛感受，纽约淮扬菜大厨张华难忘内心的责任。
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舞台上，让我们中国厨师有这样一个展现自己手艺的机会，能够把好的中国菜带给世界上。
旧金沙场的粤菜名厨罗子昭也不免有些激动。
马上就开始比赛了，还有几天。我还是很开心的，也有点激动，期待能趁着这个机会，提升自己了，结交很多朋友了，能跟很多行家交流交流，交个朋友啊。
厨技大赛即将在9月22号进行北美地区初赛，初现者将在23号和亚太地区胜出选手进行决赛，25号颁奖。新唐人记者郑浩，纽约报道。
克罗埃西亚有位胖胖的可爱小男孩，虽然才6岁，但是他却拥有一种非常特别，像是磁铁一般的超能力。他的身体能够吸住大大小小的金属物质，小至铜板，大到平底锅，都可以扎扎实实的吸附在他的胸部，实在很有趣。马上带您去看看这位长得有点像 UP 天外奇迹男主角的可爱小男孩。
圆滚滚的伊凡看上去跟一般的小男孩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只有6岁，很明显的伊凡具备着与众不同的表演天分。才一会儿的功夫，你看身上的汤匙已经没地方摆了。没错，伊凡具有吸附金属的特异功能。伊凡住在克罗地亚北部小城镇的一个3代同堂大家庭中，伊凡的家人觉得这小子天赋异禀，除了身体可以吸附金属，还有治疗能力。大多时候，伊凡与祖父母一起练习吸引金属的特异功能。他们计算过，伊凡的身上能够吸住多达25公斤的金属物品。伊凡的家人说，他需要保持冷静与集中精神，他的特异功能似乎在上午表现得更强，而且上半身似乎吸力更强。他的奶奶卓拉基卡想到一些新奇的方式来训练伊凡，找来不同大小的金属物体，例如大煎锅和哑铃，放在伊凡身上试试看。除此之外，家人还说，伊凡的伤口愈合得非常快，而且不留疤痕。伊凡的双手还可以发热，减轻病人的痛苦，例如减轻爷爷的胃痛和邻居的腿伤。 有谁看得出来后面追着小狗的小胖弟拥有天赋异禀？不过一凡说，每次施展他的功能之后都会非常疲倦，对身体多少造成影响。